请掀开经本46页46页倒数第二行，46页啊，倒数第二行，十方佛赞第23。这一章经文呢，它的内容跟《阿弥陀经》的六方佛完全相同啊。那么由此可知啊，这个极乐世界实在是殊胜庄严。这个通常佛在经上常常给我们说，一尊佛他的教区啊，就是他教化的范围，通常都是一个大千世界。像我们释迦牟尼佛的教区娑婆世界，这个娑婆是一个大千世界，释迦牟尼佛的教区。那么十方一切诸佛呢，都跟我们释迦牟尼佛差不多，当然这个教区也有小的，也有大的，有比我们娑婆世界小的，也有比我们娑婆世界大很多的，但是它都是一个大千世界，唯独阿弥陀佛，他的教区是尽虚空遍法界，换一句话说，它不是一个大千世界，它是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啊，都是阿弥陀佛的教区。这我在我们这个经里面呢，读了这么多了。48章啊，我们已经读了，到此第23章了，诸位都明白了，都了解了，所以世尊呢赞叹阿弥陀佛了，光中极尊呢，佛中之王。我们在此地看到的是释迦牟尼佛对于阿弥陀佛的赞叹。其实，十方一切诸佛，每一尊佛对于阿弥陀佛的赞叹呢，都像释迦牟尼佛的赞这样我们才能够体会到啊，这个世界是真实的，不可思议啊！所以，这个十方一切诸佛。这个度众生成佛道啊，这第一个法门就是净土法门啊。学这个法门之外，用其他法门来度众生，给诸位说他的成就啊，这是讲真正有成就，也只是阿罗汉、辟支佛、菩萨而已啊。不能成无上正等正觉，这是诸位一定要知道的啊！你要想成就究竟圆满的果位，那是一定要求生西方。这是我们从这么多大经大论里面呢，我们得到了这个结论啊。那么这一段呢，用意也是在此地啊，十方。一切诸佛都赞叹了，当然宣扬当然讲这部经换一句话说，其他的经典绝对不是每一尊佛都讲的为什么呢？佛说经要契机嘛与众生根基不相应的，那这个讲的就等于白说了就是闲言语。不契机是闲言语 不起理呀，那是魔术。啊，所以这个经呢，称之为奇经，又要合乎道理，又要合乎众生的根性。啊，十方世界众生的根性不相同，所以佛讲的经也不一样。啊，但是有一部经是一样的，那就是《无量寿经》或者是《阿弥陀经》，这个是一样的。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通通都讲这部经，所以这一部经呢，实在说就是一切诸佛度众生的共同科目。啊，这个共同科目我们不能小看。啊，是最重要的一个科目。啊，众生要能够接受这个科目，那一切诸佛欢喜啊！啊，为什么呢？他恭喜你啊，这一生也成佛道了。啊，所以这种情形我们晓得啊。现在我们看经文：佛慈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佛讲经讲到数目字之多啊，没法子说，就用恒河沙来做比喻。为什么用这个来做比喻呢？要晓得佛当年讲这些经呢，都在恒河流域，所以举比喻啊，都是举最近大家都看得到的。啊，讲的恒河没有人不知道，讲的恒河沙大家都见过。啊，恒河有几千里路长，像我们中国的黄河长江一样。啊，那个沙非常之细。啊，现在有很多人到印度去朝圣回来。啊，现在去的人多了不稀奇了。以从前这十几年前去一趟很不容易。从恒河带一点沙回来给我们看，那沙的确像面粉一样非常之细。你说那一条恒河有多少沙？啊，比喻佛比喻一粒沙了就是一个世界，就是，这个世界是一个大千世界。啊，也就是 一个尊佛的教区。你想想那个恒河多少沙，那有多少世界，那有多少佛？啊，说夜夜界中啊，如恒沙佛。啊，这每一个世界，每一个世界里面有恒沙诸佛。啊，刚才说了一个世界一尊佛，怎么一个世界有恒沙佛呢？每一尊佛的法运不一样，像我们娑婆世界，我们娑婆世界经上讲的就千佛出世啊，啊，释迦牟尼佛是我们娑婆世界第四尊佛，啊，将来释迦佛的法运灭了，啊，再过56亿万年以后，弥勒佛降生，是我们娑婆世界第五尊佛。此地讲的这一个世界就一尊佛一尊佛继续不断的恒沙佛了。啊，世界无量无边呢，那个佛的数目就恒沙恒河沙再乘上恒河沙，这个数字没法子计算。啊，这说一方啊，东方一方。说过处广场舌相啊，跟弥陀经上讲的一样。啊，放无量光，说诚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啊，这个放光。光也是表法，啊，光也说法了，啊，我们现在这个凡夫啊，是在讲业障太重，啊，所以佛呢，这是 用言语来给我们说，我们说耳根最利吗？你看楞严会上文殊菩萨简选圆通说，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我们说耳根利啊。有些世界的眼根很利的啊，眼根利的人呢不必听，他一看他就开悟了，就明了了啊。看什么？是不是看文字呢？看文字太啰嗦了，佛一放光啊他就开悟了啊，一见到光就开悟了。实际上我们这个世界在第二禅呢，第二禅叫光阴天啊，那一层天的人很特殊，他们彼此在一起交换意见，不要说话的，都放光。这一放光的人一看都晓得了，什么意思都知道了啊。如果你们要不相信，其实你在马路上走也一样啊。你看十字路口放一个绿光你就通过了，放个红光你就不敢过去了，不是也是放光吗？啊，所以放光也是说法啊。那一类跟利的人，简单的一见接触光明呢他就开悟啊，就不必这么啰嗦啊，费这么长的时间，费这么多口舌来说啊，不必说的。但是根性钝的呢，那就得用言说了啊，叫说诚实言啊。佛的话是句句真实，决定没有妄语啊，句句真实啊。说什么呢？称赞无量寿佛。怎么称赞佛呢？你看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讲的无量寿经，给我们讲的阿弥陀经，给我们讲的《观无量寿经》，给我们在许许多多大乘经典里面称说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这就是称赞。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净土经论呢，在十方恒沙世界、恒沙诸佛普遍的宣扬。你看看这个经重不重要了啊？如果不是最重要的经典，怎么可能每一尊佛都在宣扬啊？我们这个语言非常殊胜啊，非常的稀有啊，称赞了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啊。这个不可思议功德我们在这个前天在永和讲的时候跟诸位说明了啊，不可思议的功德啊。什么叫功呢？待业往生啊，啊，智持名号待业往生呢，这个是功啊。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不退成佛，这个就是德啊。往生不退成佛，这是一生就成就了啊。要以本经来说，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是功啊。往生不退成佛，这是德，这是真正不可思议啊。功也不可思议，德也不可思议。为什么呢？十方一切诸佛世界没听说过，没有这个事情，唯独西方极乐世界有啊。所以这个不可思议是诸佛赞叹的，不是普通人说的，一切佛都赞叹这个法门不可思议啊。所以你要认识功德两个字啊，功德两个字当然了，最重要是功，功是修因嘛，那个德是果报嘛啊。你能修因呢，当然果报是决定得到的啊。所以这个修因呢，本经里面所讲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这个就是不可思议功德。东方这么多佛赞叹啊，再看南方 西方北方恒沙世界，每一方跟前面讲的一样，都是恒沙世界，每一个世界里面都是恒沙诸佛啊，这些诸佛像东方诸佛一样，没有一尊佛不赞叹，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啊，跟东方佛一样，没有两样啊。这是讲了东南西北，四维，四维就是四觉，东南方、东北方、西南方、西北方，这四维，上方、下方、十方，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这是文字省略啊。东方说的详细，后面都省略了。罗什大师在《阿弥陀经》里面把这个六方啊，他举了几尊佛的名号，此地全部都省掉了，没有举佛的名号。我们要晓得这个意思完全相同。可是这个经文后面有一段说明，那些诸佛为什么要赞叹阿弥陀佛啊？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啊，无量寿啊是把它翻成我们中国的意思啊，阿弥陀是梵音啊，阿翻成中国的意思叫无啊，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翻作量，实际上呢，它是无量，佛翻作觉或者翻作智，就是无量的智，无量的觉，这个名号是这个意思。但是无量就包括太多了，所以释迦牟尼佛了，你看在这个弥陀经上用光寿啊两个来做代表，无量寿，无量光，那么在。许许多多这个无量的意思里面是以无量寿为体啊，为什么呢？如果要没有无量寿，所有一切无量都落空啊。比如我说你有无量的财宝啊，有这个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但是你没有寿命，你那个一切无量不都落空了吗？那哪里能成无量呢？所以一切无量的是以无量寿为体，无量寿为根本这是特别用这一个名号，它有它的意义这个下面就说明了，是何以故？为什么呢？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至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借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这一段的把一切诸佛度众生的本怀给我们说出来了。佛度众生呢，只有一个愿望啊，希望众生成佛。可是众生修行成佛实在太难太难了。要是不难的话，我们早应该有一点成就了纵然说不能成佛嘛，不能成菩萨，这阿罗汉也应该成就了吧我们修行绝不是一生的你有缘分在这个道场做一个半钟天我们就可以用金刚经的话给你受记你过去生中不是在一佛二佛三四五佛所种善根的 你在过去生中啊，已经在无数诸佛处种的善根，你才能够在此地做一个半重点。那么换一句话说，过去生中已经亲近过无数的诸佛了，那现在还成这个样子，你就晓得修行难，真难啊！所以这个古大德了，哎，你像黄念祖居士在这个这个注解里头告诉我们，啊，古大德头一个就要教我们自己觉悟，觉悟什么呢？这个世界修行难，太难太难。因为你知道难呐，你才会修这个法门。啊，为什么呢？这个法门容易，这个法门决定成就。啊，这个法门怎么容易呢？说老实话，绝对不是法门容易，是佛力加持。你对于阿弥陀佛有信心，阿弥陀佛加持，阿弥陀佛帮助你。啊，我们今天在念，能够念到功夫成篇。啊，能够念到一心不乱，是我们自己有能力吗？不是的，佛力加持的呀。啊，我们到临命终时能够预知时知，啊，能够清清楚楚心不颠倒，是我们自己能力吗？不是的，决定是阿弥陀佛神力加持。啊，只要您念的有几分相应，佛力就能加得上。所以这个力量啊，太大太大了，啊，这个法门叫二力法门呢，自己有一份力量，佛的力量加上来，所以你才能成就。啊，乃至于就是我们演讲，啊，我在此地把这个经讲给你们听，你们能够听得欢喜，是我能力吗？不是的，阿弥陀佛神力加持的。啊，如果我要说我的能力，那我太自大了。啊，如果不是得佛力加持，我说不出来呀。你们听了也不会生欢喜心的，你们听了生欢喜心也是佛力加持。啊，所以这个法门呢，实实在在不可思议。啊。真正知道不可思议，真正知道修学之难，我们才会真正发愿皈依供养，啊，才真正发心皈依。啊，所以那诸佛度众生，希望众生成佛，实在讲呢，只有这个方法。啊，劝这个众生呢，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佛就满愿了，他这个众生度众生就圆满了，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等于帮助他成佛了，你看这个功德多大了。我们这一次把这个净土五经读本编印出来，稀有因缘。那么现在还有一些同学发心要把这个净土五经啊做成录音带，从头到尾把它念一遍啊，我听了很欢喜啊，因为我在前年呢我就跟大家说了，我还不止净土五经，我希望说真正有人发心呢把这个大藏经从头到尾念一遍，录成录音带，我们有一套有声的大藏经，这我过去讲过啊。做一套有声的大藏经，啊，现在我们可以从净土五经做起，啊，五经做出来了，希望将来我们这个五经读本里面所有的这个各种不同的本子，我们通通都把它做成录音带，啊，先从净土中做起。啊，这个做完了，我们再做其他的经典，啊，这个非常有意义，啊，非常有意义，非常之难得，啊， 因为在国外呀、特别是在国外，对华侨，华侨在外国啊，时间住久了，中国话会讲，中国字不认识。啊，这个袋子送给他，经本送给他，他每一天就念一遍呢，哎，他中国字也认得了。啊，特别是教小朋友，啊，教外国的小朋友，不但中国字认识了，他念熟了是，连中国的古文他都会了，这个不可思议啊。古文没有别的诀窍啊，啊，李老师从前讲了，你能够背五十篇古文，你这个文言文读诵就没有障碍。我们这一部经，啊，48章。50篇，这就48篇了嘛，很接近嘛。所以能够把这一部经呢，从头到尾能够背过文言文的障碍就没有了。你就有能力阅读大藏经，就有能力阅读四库全书。啊，所以但是这个录音带带动他来念呢，这是非常有效的方法。你没有这个方法来带动他，他不会念呐、很多生字不认识，在外国字典也找不到，啊，找到字典呢，他又不会拼注音符号，是不是？他也还是念不出来，所以这个很困难，啊，这个袋子做出来，无量无边的功德，啊，那也是此地讲的不可思议功德，好事情啊，非常难得的事情，啊，所以希望说我们首先。把这个净土五经读本呢，能够从头到尾全部把它做成录音带啊。那么经文呢，非常的明显啊，欲令他方所有众生，这个他方呢，是指就是前面叫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所有诸佛世界里面众生呢，都能够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啊，阿弥陀佛的48愿有这一愿，啊，都能够听到他的名号，都能够发愿往生，都能够持持名号。啊，发清净心，啊，清净心就是真实心。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心要真实啊！意念受持啊，意是想啊，啊，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心里面呢那些牵挂的都得放下，这牵挂的就是意念，把所有这个意念放下啊，把它换成呢。西方世界一真庄严，西方世界一真庄严，我们怎么知道呢？这个经上所讲的就是啊，所以你常常想这个经里头所讲的啊，常常想啊。如果你要是想不起来，想不起来当然是经不熟了，经要熟透了，你就会常常想起来。不熟想不起来啊，这是下莲居老居士的确是非常之慈悲啊，他给我们编了一个静修捷要啊，静修捷要啊，就是把这个经里面最重要的那些段落啊、意思啊，他全都写在了里面了，简单明了啊，融合在32拜当中。啊，他这个32拜里面讲的这个观想，包括了无量寿经，包括了阿弥陀经，包括了观无量寿经。啊，你看32拜净土3经的内容全部包括在其中。啊，很难得，很难得。啊，如果我们依照净修捷要，一天修2次，啊，早晨拜一次，晚上拜一次。早晨把这个3经啊，想一遍啊，温习一遍， 晚上呢，我们又温习一遍，这个好啊。啊，给诸位说，你果然能够照做，做个两三年呢，西方极乐世界就在眼前。那大师之圆通章上说的，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你现前就见到。啊，这个决定不是妄想。啊，这个境界会自然现前。啊，意念受持。啊，受是对于这个法门，对于这个经典，我接受了。接受过来，持是依教奉行啊！我每天读诵思维啊，照做啊，把我自己想法、看法、做法都要求啊，与经里面所讲的相应啊。所以这个学佛的人讲相应是这个意思。今天下午有几个同修到我这儿来啊，他把相应两个字搞错了，意思搞错了。他以为什么呢？这个见神见鬼呀，见到奇奇怪怪样子，他说这个叫相应。我说那才叫不相应的，那个弄错了啊，那是搞成妖魔鬼怪了啊。所以诸位要记住，什么叫相应呢？我所想的啊，我的看法，我的做法，跟经上讲的一样，这叫相应。啊，就是经叫我们要孝顺父母，我们真的把它做到了，那就相应了。啊，叫你孝顺父母，你不孝顺父母，这就不相应。啊，叫我们这个奉事师长，我们没有奉事师长，这不相应。啊，叫我们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我们没有做到，就不相应。做到就叫相应。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我们自己的思想见解、生活行持，哎，佛怎么教我们就怎么做，这叫相应，啊，绝不是见神见鬼，啊，见到光了，见到什么了，那麻烦就大了，啊，那个完全错了，啊，所以诸位要晓得啊，这个真正相应的意思。皈依供养啊，皈依是回头，从哪里回头呢？以前我们没有接受佛的教训，那成天胡思乱想、胡作妄为。现在我们接受佛的教训了，啊，我们从一切这个虚妄回过头来，啊，皈依是回来呀，依是依靠，啊，依靠什么呢？依靠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就是我们的皈依处，我要依靠这个啊，我要把这部经当作我这一生啊思想行为的标准。与经上讲的不相应的，我通通要把它修正过来。与经上讲相应的，我欢欢喜喜努力去做。这才叫做皈依。供养，我们在普贤菩萨行愿品里面就十大愿望。第三愿广修供养，供养里面普贤菩萨特别告诉我们，一切供养中啊，法供养最，法供养第一啊，最为殊胜。法供养他说了七种，那当然第一种是最重要的啊。第一种什么呢？依教修行供养啊，我们能听佛的话 把佛的话统统做到了，这就是第一供养。这是比什么都重要。如果这一条供养没有，修学其余的供养，给诸位说，都变成人天福报啊，就跟那个阿弥陀佛名号里面那个一切的无量啊，是以无量寿为主，一切供养当中是以依教修行供养为主，没有这一条，全都变成人天福报啊，所以一定要依教修行啊，我们自己这一生才不会落空，才有真实的成就。啊，自己有成就了，啊，所以这个供养不要花钱的。啊，我依照这个经上教训我去做。如果自己有能力，帮助别人学佛，这是上供诸佛，下布施一切众生，上下通通都供了。啊，我们得到佛法的利益，我们今天把佛法推荐给别人，介绍给别人，这是代佛弘扬，这是供养佛啊。啊，我们印的经本送给人，这是供养佛；我们做成录音带送给人，这是供佛，这代佛弘扬嘛。啊，众生得到利益呢，岂不是我们就下化众生？上供诸佛，下化众生啊！啊，所以这在供养里面都是第一供养。啊，我们要晓得。晓得自己应该怎么样去修啊，那么这是重要的啊，这是应当要修学的。十方一切诸佛对于我们的期望就在此地啊。这个一段呢，到这个地方是一个小段啊，到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下面呢所说的呢，那是说前面这个你做不到啊，你不能一生呢奉行啊，所以说乃至能发一念进行，这就是最少的啊，你不能够啊一生奉行。可是你能够发一念静心，你能够相信时间虽然短促啊，你也能把所有善根智心回向啊，能不能往生呢？也能往生啊，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啊，这个随愿里面的意思包括的非常非常之多啊，这个要你要看全经啊，甚至于要看这个无量寿经九种本字，你才晓得这个随愿两个字的含义啊。到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寿命长短也是随愿的，愿多长就多长啊，决定能够满你的愿的啊，不会说是不满愿的啊。这个地方的确是不可思议啊，任何诸佛刹土里面的确没有听说这个说法啊。不管你是 上品僧或者是下下品僧，啊，乃至于边地僧都是不推传，边地僧也不推传，边地不过就是到西方极乐世500年不能够见佛闻法，啊，但是500年之后呢，他就见佛闻法，啊，所以他还是不退，连边地都不会退，啊，不会退到极乐世界以外的，啊，你说这个世界多殊胜，啊，得不退转呢，乃至无上正等菩提。这里注意，我们注意这个地方有无上两个字。啊，无上这两个字是圆教的佛了。啊，天台六界佛里头讲的究竟佛果。究竟佛果是在西方极乐世界证的。我们读华严经，啊，华藏世界，毗卢遮那佛的世界，啊，41位法身大士，还要跟着普贤菩萨去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你想想为什么？华严号称一生圆满，讲一生圆满成就，释迦牟尼佛49年所讲的经只有这一部华严经，怎么圆满的呢？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圆满的，他要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41位法身大士也不能圆满，你才晓得极乐世界不可思议啊！啊，所以华藏会上些菩萨往生干什么？就是求无上正等正觉啊，因为他们本身已经是正等正觉，就是还没有到无上啊。到西方极乐世界，目的是求无上。所以这段经文的确很能够启发我们的信心，使我们认识这一部经是无比的珍贵，啊，确确实实是一切经典里面的第一经，不单是释迦牟尼佛这个49年所讲的，这是第一经的，就是十方三世无量无边诸佛讲经的时候，这个经也是第一经，第一下一章啊，相当重要了啊，三辈往生第24啊，这一章经文很重要。这讲我们怎么个去法了啊，这一章跟底下一章往生正因，这两章都是讲往生的方法啊。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这是大分啊，这个不是细分，细分呢就太麻烦了，这是大分啊，就是把它分成了三等啊，三个等级啊，有上等的、中等的、下等的，分三等啊。这个经文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十方世界，我们这个世界也是在十方世界之一啊。十方世界里什么人呢？诸天人民，可见的这个经呢是凡夫成佛的啊， 因为他没有说十方世界住菩萨罗汉，没有这些法，但是住天人鸟，我们有份的。他要写到这住菩萨罗汉，我们没份的，我们想想没份的，住天人民咱们就有份的。可见的这个经就是对我们说的，这个里面所说的一切殊胜的功德，那都是我们自己的，人人的都有份的。可是底下这个条件呢，必须要具备，那就是智心愿生彼国。彼国是极乐世界，智心是真心，真诚到了极处了，没有一丝毫怀疑，没有一丝毫忧郁，这样的心啊，才叫做智心。我们只有一个愿望，西方极乐世界。除此之外，可以说一切所有牵挂的，我们统统都舍掉。